今天是9月28日，孔子诞辰。2571年前，即公元前551年的今天，孔子诞生在鲁国的邹邑。彼时正是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春秋时期，孔子应节而生，为挽世运人心，一生不辞艰辛，身体力行弘传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被国人誉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不是孔子的发明创造，它是中华先祖与历代先贤通过不断实践所证悟的自然之道和人生真理。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前人的经验智慧进行归纳整理，结晶成四书五经，以启迪世人，匡世救民。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近代学者辜鸿铭说，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确的途径，给他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阻止文明的毁灭。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中华民族珍视自己的文化道统，数千年来代代相传。自战国以其今日，历代的治乱兴亡，有时正统可断，而道统始终不断。就因为道统不断，所以每次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重建国家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确信儒家思想的学者。晚清时期，中国的正统已经没落到谷底，民不聊生，受人欺凌。由于西强我弱，当时国内不少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严复曾留学英国，他与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是好朋友。有一次朱尔典返国时路过福州，当时正在福州的严复获讯后登舰前往送别。谈及国事，严复因担心中国已面临灭亡关头而伤心泪下。朱尔典于是对他说，中国不会灭亡，因为中国有一大宝藏，只要能固守坚持，善加利用，中国不会灭亡。他更进一步说，我忧虑的倒是欧洲的前途。严复惊奇地问，什么宝藏？朱尔典说，四书五经。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国内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甚至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而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却说，四书五经是中国人应固守的宝藏，真是耐人寻味。其实否定民族的文化生命，只会堕入民族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心。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道统，正是因为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经得起实践证明的真理。譬如儒家思想注重伦常， 伦常就是人类生活的正当方式，不仅顺乎天理，而且应乎人情。背弃人伦，紊乱纲常，必会发生伤天害理，引发社会动乱之事。在《论语》里有一则故事，可以从中看出孔子做人的态度。有一次，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到达楚国，他专程拜访了乐毅的行政长官叶公。叶公向孔子夸耀，
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官府告发父亲，让父亲受到惩罚。
孔子说，
我的家乡正直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蔽，儿子为父亲隐蔽，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一生力倡仁义，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孔子认为仁义的根本是孝悌，孝悌是人之天性，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在所有的人伦关系中，唯有父母与子女的爱，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世间的一切伦常道德，都是从父子友亲的关系中衍生，推己及人，而有爱亲者不敢侮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国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发展进步，无不肇基于此。在孔子看来，做父亲的偷羊固不合法，但做儿子的去举报父亲，这种伤及伦常根本之事，若人人起而效仿，久之必然产生恶劣的连锁反应，导致父子不亲，兄弟不和，夫妇不顺，君臣不义，朋友不信，长幼不序，其对社会危害之深远，远大于偷羊之害。孔子并非主张亲人之间可以相互包庇纵容，而是两相权衡，取其重，要看到事情的影响与流变。孔子是通达事理人情的智者，他指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并非宣扬愚孝。在《孝经见证章》中，曾子向孔子请教，
请问老师，儿女完全顺从父母的要求，这可以称为孝顺吗？
孔子听了曾子的提问，连声训诫他说，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呀，父母若有敢于劝谏的儿女，就不会做下不合道义的事情。做子女的不可以不规劝父母，为人臣子不可以不劝谏君王。所以儿女若遇到父母做不义之事，一定要善加规劝。假如只知道一味地盲从父母的要求，那又怎么能称为孝子呢？
正所谓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儒家思想被打倒废弃，人间便多伦常乖舛，世风日下，乱象丛生。正如《左传》所云，人气长则妖兴，社会停滞不前，历史倒开车轮。而当儒家思想被倡导与重视，社会必然风清气正，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在儒家思想里，并非仅有伦常教化，实则也有因果教育。如书经云，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伦常教化启发人的良知良能，使人羞于作恶。因果教育则告诫人善恶到头终有报，使人不敢作恶。在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则因果故事。孔子在齐国时，齐景公去看望他，两人正在谈话，景公的手下就来报告说，周国的使者刚到，说先王的宗庙遭了火灾。景公追问，
哪个君王的庙被烧了？
孔子在一旁说，
这一定是西王的庙。
景公诧异地问，
夫子怎么知道的呢？
孔子就说，
诗经上讲，皇天在上，他安排的都不会有错，上天降下的好事一定回报给有美德的人，灾祸也是如此。西王改变了先祖文王和武王的制度，而且制作色彩华丽的装饰，宫室高耸，车马奢侈，而无可救药，所以上天把灾祸降在他的庙上，我以此做了这样的推测。
景公说，
上天为什么不降祸到他的身上，而要惩罚他的宗庙呢？
孔子说，大概是因为文王和武王圣明的缘故吧。如果降到西王身上，文王和武王不就绝后了吗？所以降灾到他的庙上，来彰显他的过错。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报告，受灾的是西王的庙。景公吃惊地站起来，向孔子行礼说，
善哉，圣人的智慧超过一般人太多了。
除了伦常与因果教育，在儒家思想中还有哲学与科学教育，譬如《中庸》里有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属于高深的哲学思想。曾写下科普巨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易经》是含蕴万有的概念之库。1977年，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金获得诺贝尔奖，他自称在《易经》得到一定启发，并说，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愿我炎黄子孙都能重拾祖先承传的文化瑰宝，自强不息，为圣教的复兴与世界的永续和平而努力。